易经说，圣人的最大宝物是权位，靠什么守住权位呢？又说，确立做人的道理在于仁和义。然而世人立身处世，成就名声，就在于仁义罢了。所以人道并不遥远，就能牺牲生命来成全人。义比生命更重要，就能舍弃生命来取义。因此龙逢在夏桀面前现身，比干在商纣那里进捷，申蒯在齐庄公面前断臂，红眼在卫懿公那里纳干。到了汉朝的纪信、栾布，晋朝的向雄、姬绍，凡是想要树立名声的士人，没有不向往这种精神的。至于林丹不顾自身，见微接受使命，虽然这种礼文没有失传，但能这样做的人却很少。本来就知道世人所看重的确实就在于此吧。如果不是内心怀有铁石般的意志，外表具有凌霜的节操，谁能安然面对命运如同本该如此，奔赴危难如同回家一样呢？黄甫旦等人在动荡不安的时候，身处必死的境地，白刃架在脖子上，却坚定不动摇，可以说是岁寒时的坚贞松柏，疾风中的劲草，千年之后仍然令人敬畏，如同活着。这不仅能让听到博弈世纪的懦夫立下志向，也希望能使将来的君子有所向往。所以采集所听闻的写成《成杰传》。刘宏，字仲远，是彭城从亭里人，为太常卿刘芳的孙子。年少时喜欢学习，有品行节操，重视节义气概，在北齐担任行台郎中、襄城、沛郡、古阳三郡太守、西楚州刺史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周武帝让他担任元郡的太守。玉炯作乱时，派他的将领袭皮掠夺徐州、兖州。刘宏率兵抵御，因功被授予仪同、永昌太守、齐州长史。他志在立功，不安于辅佐的职务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上表请求从军，以行军长史的身份跟随总管土万绪渡过长江。因功加官上仪同，封为获泽县公，拜为泉州刺史。恰逢高智慧作乱，率兵攻打泉州，刘宏据城坚守100多天，救兵不到。前后出战，伤亡大半，粮食吃尽，没有东西可吃，和几百名士兵煮西甲腰带以及包树皮来吃，没有一个人叛离。贼人知道他们饥饿，想劝降他，刘宏坚持节操更加激烈。贼人全部出动来攻城，城被攻陷，刘宏被贼人杀害。皇上听闻后叹息了很久，赏赐丝帛2000段。儿子刘长信继承他的官爵。黄甫旦，字玄律，是安定乌市人。祖父黄甫和是位胶州刺史。父亲黄甫凡是州随州刺史。黄甫旦年少时刚强坚毅，有气量风度。周必王引荐他担任仓曹参军。高祖接受禅让后担任兵部侍郎。几年后出京担任鲁州长史。开皇年间又入朝担任笔部、刑部二曹侍郎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升任至书侍御史，朝中大臣没有不肃然敬畏的。皇上因为百姓多流亡，命令黄甫旦担任河南道大使来核查搜求。回朝后奏事符合皇帝心意，皇上很高兴，让他兼任大理少卿。第二年升任尚书右丞，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到一年被启用恢复原职，很快转任尚书左丞。当时汉王杨亮担任滨州总管，朝廷广泛选拔僚属，前后的长史、司马都是一时的名士。皇上因为黄甫旦以公正著称，拜为滨州总管司马，总领府中政事全部咨询他，杨亮很敬重他。等到杨帝即位，征召杨亮入朝，杨亮采纳恣意王魁的计谋，发兵作乱。黄甫旦多次劝谏阻止，杨亮不采纳。黄甫旦于是流着泪说，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兵力，没有能敌过京师的，加上君臣名分已定，逆顺形势不同，兵马虽然精锐，难以取胜。希望大王奉诏入朝，谨守臣子的节操，一定会有松树、乔松般的长寿、累代的荣耀。如果再拖延，陷入叛逆，一旦触犯刑律，想当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。希望体察我的一片诚心，考虑万全的计策，我冒死请求。杨亮发怒而囚禁了他。等到杨素将要到来，杨亮屯兵清源来抵御。杨亮的主簿窦如玉把黄甫旦从狱中放出，一起合谋关闭城门抗拒杨亮。 杨亮袭击打败了他们，两人一起坚持节操而被杀害。皇帝因为黄甫旦为国捐躯，嘉奖哀悼了很久，下诏说褒扬显扬名节是国家的常规，嘉等办理丧事也是好的典制。滨州总管司马黄甫旦性情通达，志向谨慎正直，效力官职辅佐政务，声誉功绩得以宣扬。正直狂悖之人制造祸乱，凶威狠盛，他坚定地以身殉国，不服从妖孽。虽然被囚禁在敌手，但高尚的志向更加坚定，于是暗中与义士聚成抗拒，因为寡不敌众，突然遭难而死，可追赠柱国，封为弘义公，谥号叫明，儿子黄甫无义继承。黄甫无义不久担任豫阳太守，政绩很有名声。大业令施行后，就爵位案例废除，因为黄甫无义是忠义之后，赐爵平舆侯，入朝担任刑部侍郎，代理右武卫将军。当初汉王杨亮反叛时，州县没有不响应的，有兰州司马陶模，凡制令进招都坚持节操不服从。陶模是京兆人，性情聪明敏捷，有气量才干，仁寿初年担任兰州司马。杨亮已经作乱，刺史乔钟馗发兵将要赶赴叛逆，陶模阻止他说，汉王图谋不轨，您蒙受国家厚恩，官至一方长官，应当竭诚效命来报答慈爱养育之恩，怎么可以大行皇帝的棺椁还未掩埋，反而成为祸乱的阶梯。乔钟馗脸色大变，说司马要造反吗？用兵器威胁他，陶模言辞气概不屈服，乔钟馗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了他。军吏进言说，如果不杀陶模，怎么压服众人之心，于是把他囚禁在狱中，全部掠取他的资财，分赐给同党。等到杨亮被平定，杨帝嘉奖他，拜为开府，受任大兴令。杨玄感反叛时，率兵跟随魏玄攻打他，因公敬畏迎清光禄大夫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晋昭字基善，是河东蒲坂人，父亲晋元约是州部县中大夫。晋昭在仁寿年间担任凡制令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等到贼人到来，他奋力作战，城被攻陷，贼帅莫弼掠夺他的资产，并用兵器威胁他，晋昭言辞气概不屈服，莫弼认为他有义气而停止，把他押送到伪将乔钟馗那里。乔钟馗释放了他，任命他为代州总管司马，晋昭严肃地拒绝，再三如此。乔钟馗愤怒地说，接受官职就可以，不然就杀头。晋昭回答说，我愧为县令，遭遇叛逆作乱，进不能保全净土，退不能守节而死，受辱已经很多，怎么还拿伪职来逼迫我，生死听天由命，其他的我不管。乔钟馗非常愤怒，仔细看着晋昭说，你不怕死吗？又要杀他。恰逢杨义臣的军队到来，乔钟馗匆忙出战，一而大败，晋昭于是得以免死。大业三年，杨帝在汾阳宫避暑，代州长史柳泉、司马崔宝山上报他的情况，交付有关部门将要加以褒奖赏赐，恰逢于世基上奏阻拦而停止，后来升任朝议令，不久去世。游元，字楚客，是广平任人，魏武庚明根游明根的五世孙，父亲游宝藏，官至太守。游元年少时聪明敏捷，16岁时其司徒徐显秀引荐他担任参军事。周武帝平定北齐之后，历任寿春令、乔州司马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开皇年间担任殿内侍御史，晋王杨广担任扬州总管，让游元担任法曹参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后来担任内职监。杨帝即位后升任尚书度支郎，辽东战役时兼任左骁卫长史，担任盖谋道监军，拜为朝请大夫兼治书侍御史。宇文述等九军战败，杨帝命令游元审理此案。宇文述当时显贵得宠，他的儿子宇文士吉又娶了南阳公主，权势轻动朝廷。他派家童拜访游元，有所请托，游元不见他。另一天，游元数落宇文述说，您地位属于清闲，是朝廷的心腹寄托，应当自我责备，来劝勉弑君之道，却派人来拜访，想要说什么？审理更加急迫，仍然把情况弹劾了他。杨帝嘉奖他的公正，赐给朝服一套。大业九年，奉命到黎阳督运，杨玄感造反，就对游元说，毒夫残暴肆虐， 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，加上身陷绝域之地，军粮断绝，这也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。我现在亲自率一兵来诛杀无道之人，您意下如何？游原严肃回答说，您父亲蒙受国家恩宠，功勋参与辅佐开国，高官厚禄，近代没有人能比，您的兄弟高官显贵，应当竭诚尽节，上达大恩。哪里想到坟土未干就亲自图谋反噬，我身为您部曲，希望考虑祸福的端序。我只有死而已，不敢听从命令。杨玄感发怒而囚禁了他，多次用兵器威胁他，最终不屈服节操，于是杀害了他。杨帝很嘉奖感叹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赐给细卷500匹，拜他的儿子游仁宗为正义大夫，义阳郡通守。冯慈明字无义，是信都长乐人。父亲冯子从在北齐做官至尚书右仆射。冯慈明在北齐因亲戚关系的缘故，14岁时担任淮阳王开府参军事，不久补任司州主簿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授为帅都督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设置三府官职，任命为司空司仓参军事，多次升迁，任行台礼部侍郎。晋王杨广担任滨州总管，广泛选拔僚属，让冯慈明担任司事，后来历任吏部员外郎兼内史舍人。杨帝即位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杨帝因为冯慈明起初在藩王府任职，后来又在台省，心里很怀恨他，到这时贬为一无镇副，还未赴任转任交趾郡丞。大业九年被征召入朝，当时兵部侍郎胡思政逃亡投奔高丽，杨帝见到冯慈明，深切慰问勉励他，不久拜为尚书兵曹郎，加位朝请大夫。13年代理江都郡丞事。李密进逼东都时，诏令冯慈明安抚澶水、洛水一带，追击军队攻打李密。到了鄢陵，被李密的党羽崔叔抓获。李密请冯慈明入座慰劳他，于是对他说，隋朝气数已尽，天下沸腾，我亲自率领一兵，所向无敌，东都危急，即日将攻下，现在想率领四方之众到江都问罪，您认为怎么样？冯慈明回答说，我已正道侍奉人，只有死而已，不义的话不敢回答。李密不高兴，希望他以后能改变，优厚的礼遇他。冯慈明暗中派人向江都上表，以及送信给东都留守，说明贼人行事。李密知道他的情况，又认为他有义气，而释放了他。出来到营门，贼帅翟让发怒说，你是使者，被我抓获，魏公待你很优厚，你竟没有感激之心，难道不怕死吗？冯慈明勃然大怒说，天子派我来正是要除掉你们这些人，没想到被贼党抓获，我难道会向你求活命吗？要杀就杀，何必辱骂。于是对群贼说，你们本来没有恶心，因为饥荒追逐食物到了这里，官军到来，早点为自身打算。翟让更加愤怒，于是乱刀砍杀了他，当时68岁。梁郡通守杨汪上表陈述情况，杨帝叹息惋惜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拜他的两个儿子冯敦、冯烹都为尚书乘务郎。王充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又追赠柱国、户部尚书、昌黎郡公，谥号壮武。长子冯臣先前在东都，王充打败李密，冯臣也在军中，于是派奴仆背负父亲的灵柩到东都，自己不去送葬。不久又大办婚礼娶妻，当时舆论认为他很丑恶。张须陀是弘农文乡人，性情刚烈，有勇气谋略。20岁时跟随史万岁征讨西窜，因功被授予仪同，赏赐物品300段。杨帝继承皇位后，汉王杨亮在滨州作乱，张须陀跟随杨素讨伐平定叛乱，加授开府。大业年间担任齐郡丞，正逢发动辽东战役，百姓失去生计，又遇上饥荒，粮价飞涨，张须陀准备开仓救济，下属官员都说必须等待诏令，不能擅自发放。张须陀说，如今皇帝在远方，派使者往来必定拖延一年半载，百姓有倒悬之急，如果等到批复到来，就只能抛弃在沟壑中了，我如果因此获罪，死而无憾。于是先开仓，然后上报，皇帝知道后没有责备他。第二年 贼帅王勃聚集亡命之徒数万人，侵扰掠夺郡境，官军攻击他们大多不利。张须陀发兵抵抗，王勃于是率领军队向南，转而掠夺鲁郡。张须陀追击他们，在岱山之下追上。王勃仗着屡次胜利没有设防，张须陀挑选精锐出其不意攻击他们，王勃部众大溃散，于是乘胜斩首数千级。王勃收拢逃散的人，得到10000多人，准备北渡黄河。张须陀追击他们到达临邑，再次击败他们，斩首5000余级，缴获6处数以万计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大多数人不懂军事，只有张须陀勇猛果决，善于作战，又长于安抚驾驭，得到士卒的心，议论的人称他为名将。王勃又向北作战，联合豆子贼孙宣雅、石之都、郝孝德等部众10余万攻打章丘。张须陀派遣水军切断他们的渡口，亲自率领骑兵步兵20000人袭击，大败他们，贼众逃散。等到达桥梁，又被水军阻挡，前后狼狈，缴获他们的家眷物资不可胜数，用路布上报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褒扬，派使者画下他的形貌进奏。这一年，贼人裴长才、石子和等部众20000，突然到达城下，纵兵大肆掠夺。张须陀来不及集合军队，亲自率领5名骑兵与他们交战。贼人争相扑来，包围了100余重，张须陀身中数处创伤，勇气更加振奋。恰逢城中军队赶到，贼人稍稍退却，张须陀督率军队再次交战，裴长才败走。之后几十天，贼帅秦军鸿、郭方玉等联合军队包围北海，兵锋很锐利。张须陀对下属官员说，贼人仗着强大，认为我不能救援，我现在迅速前往，一定能击败他们。于是挑选精兵背道前进，贼人果然没有防备，攻击大败他们，斩首数万级，缴获辎重3000辆。司隶刺史裴操之上报情况，皇帝派遣使者慰劳询问他。十年，贼人左校友部众将近10万驻扎在敦狗山，张须陀摆列8峰营来逼迫他们，又分兵扼守要害。左校友窘迫，反绑双手前来投降。他的同党谢相、王良、郑大彪、李纨等部众各以万计，张须陀全部讨伐平定他们，威震东夏。因功升任齐郡通守，兼任河南道12郡处置讨捕大使。不久，贼人卢明月部众10余万准备入侵河北，驻扎在驻阿，张须陀截击，杀死数千人。贼人吕明星、帅仁泰、霍小汉等部众各万余人骚扰极北，张须陀进军击退他们。不久，率领军队抵抗东郡贼人翟让，前后30余战，每次击败赶走他们，转任荥阳通守。当时李密劝说翟让攻取洛口仓，翟让畏惧张须陀，不敢进兵。李密劝说他，翟让于是与李密率兵逼近荥阳，张须陀抵抗他们，翟让恐惧而退却，张须陀乘胜追击，逐北10余里。当时李密预先在陵墓间埋伏数千人，截击张须陀的军队，于是战败。李密与翟让合军包围他，张须陀突围而出，左右不能全部出来，张须陀跃马冲入救援他们，来回数次，部众都败散。于是仰天说，兵败到如此地步，有什么脸面见天子呢？于是下马战死，时年52岁。他所率领的部队昼夜嚎哭，数日不止。越王杨栋派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抚他的部众，以防镇守五楼。皇帝命令他的儿子张元备统领父亲的军队。张元备当时在齐郡，遇到贼人，最终未能成行。杨善惠，字敬仁，弘农华阴人，父亲杨初官至毗陵太守。杨善惠在大业年间担任舒县县令，以清廉正直闻名。不久山东饥荒，百姓聚集围道，杨善惠率领左右数百人追捕他们，前往都取得胜利。之后贼帅张金称部众数万驻扎在县界，屠城劫邑，郡县无人能抵御。杨善惠率领激励所部与贼人搏战，有时一日交战数次，每次挫败他们的锋芒。杨帝派将军段达前来讨伐张金称，杨善惠向段达进献计策，段达不能采用，军队最终战败。段达深深向杨善惠道歉。后来再次与贼人交战， 进退全部咨询杨善会的计谋，于是大胜。张金称又率领渤海贼人孙宣雅、高士达等部众数十万攻破黎阳而回，军风很盛。杨善会用精兵千人截击，击败他们，升任朝请大夫、清河郡丞。张金称逐渐又聚集驻扎，用清兵掠夺冠市。杨善会与平原通守杨元洪率领步骑兵数万人袭击他的本营。武奔郎将王辩的军队也赶到，张金称放弃冠市来救援，于是与王辩交战不利。杨善会挑选精锐500人赶赴，所向披靡，王辩的军队重新振作，贼人退守本营，各路军队各自归还。当时山东思乱，跟随盗贼如同赶集，郡县势力微弱，相继陷没，能抵抗贼人的只有杨善会一人而已。前后700余阵未曾失败，常常遗憾众寡悬殊，未能消灭贼人。恰逢太仆杨义臣讨伐张金称，又被贼人击败，退守临清。采用杨善会的策略，连续与贼人决战，贼人于是退走。程胜于是攻破他们的营寨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张金称率领数百人逃遁，后来回到张南召集余党。杨善会追捕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皇帝行在所。皇帝赐给他上方甲硕弓箭，晋升为清河通守。同年跟随杨义臣斩杀张南贼帅高士达，将首级传送到江都宫，皇帝下诏褒扬他。高士达的部将窦建德自号长乐王，前来攻打信都。临清贼人王安拥兵数千人，与窦建德互为声援。杨善会袭击王安，斩杀了他。窦建德攻下信都后，又骚扰清河，杨善会迎战抵抗，反而被击败，于是还城固守。贼人包围了40天，城被攻陷，杨善会被贼人抓获。窦建德释放他，并以礼相待，任命他为贝州刺史。杨善会骂道：“老贼怎敢妄图国事，恨我能力不足，不能擒获你们。我岂是你们这些屠孤之辈，竟想以官吏相待。”用兵器威胁他，言辞气节不屈。窦建德还想让他活命，但被部下所请，又知道终究不会被自己所用，于是杀害了他。清河市民无不悲痛伤感。独孤胜是上柱国独孤凯的弟弟，性情刚烈，有胆气。杨帝在藩邸时，独孤胜以随从身份跟随，多次升迁为车骑将军。等到皇帝继位，因是藩邸救人，逐渐被亲近优待，多次转任为右屯卫将军。宇文化及作乱时，裴虔通率兵到达丞相殿，宿卫的人都放下武器逃跑。独孤胜对裴虔通说：“这是什么兵？形势太长了。”裴虔通说：“世事已经这样，与将军无关，将军切勿轻举妄动。”独孤胜大骂道：“老贼这是什么话？”来不及披甲，与左右十余人迎战抵抗他们，被乱兵所杀。越王杨栋称帝后，追赠光禄大夫、济国公，谥号武节。袁文都是浔阳公袁孝举的侄子，父亲袁孝泽是北周小冢宰、江陵总管。袁文都性情耿直，明辨是非，有气量，才干，在北周担任右侍尚侍。开皇初年，被授任内史舍人、历任库部、考功二曹郎，都有能干的声誉。升任尚书左丞，转任太府少卿。杨帝继位，转任司农少卿、司隶大夫，不久被任命为御史大夫，因事免职。不久受任太府卿，皇帝逐渐信任他，很有当时的声誉。大业13年，皇帝驾临江都宫，下诏命袁文都与段达、皇甫无义、韦京等人同为东都留守。等到皇帝去世，袁文都与段达、韦京等人共同推举越王杨栋为帝。杨栋任命袁文都为内史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左骁卫大将军，设右翼卫将军、鲁国公。不久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帝，拥兵到彭城，各地震动。袁文都劝说杨栋派使者与李密通好，李密于是请求归降，于是授予官爵，对待他的使者非常优厚。王充不高兴，于是与袁文都产生嫌隙。袁文都知道后，暗中谋划诛杀王充。杨栋又任命袁文都兼任御史大夫，王充坚持反对而止。卢楚劝袁文都说：“王充不过是外军一员将领， 本来不是留守之类，怎么能干预我们的事？况且落口之败，罪不容诛，如今竟敢怀有跋扈之心，载至实政，这样人不除掉，将成为国家祸患。原文都同意，于是怀揣奏表进入宫殿。事情将要发作时，有人报告了王充。王充当时在朝堂，恐惧的驰马返回韩家城，图谋作乱。袁文都多次派人召唤他，王充声称有病不去，到夜间作乱，攻东太阳门而入，在紫薇观下跪拜。杨栋派人问他说想干什么，王充说袁文都、卢楚图谋杀害我，请斩袁文都，将他交给司法官处置。杨栋见兵势逐渐强盛，估计终究难免，对袁文都说您自己去见王将军吧。袁文都拖延哭泣，杨栋派他的蜀将军黄桃树抓住袁文都带出去。袁文都回头对杨栋说臣今天早上死去，陛下也将在傍晚追随。杨栋痛哭送走他，左右无不怜悯沉默。出去到新教门，王充命令左右乱刀砍死他，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杀害。卢楚是涿郡范阳人，祖父卢景作是北魏司空院。卢楚年少时有才学，性格刚直急躁，口吃，言语艰涩。大业年间担任尚书右司郎，在朝廷上神色庄重，很被公卿畏惧。等到皇帝驾临江都，东都官员多不守法，卢楚常常纠举，无所回避。越王杨栋称帝后，任命卢楚为内史令、左备身将军、设尚书左丞、右光禄大夫，封涿郡公，与袁文都等人同心协力辅佐右主。等到王充作乱，军队攻打太阳门，五位将军黄甫无意斩断门栓逃难，呼喊卢楚一同离去。卢楚对他说我与员工有约定，如果社稷有难是同死，现在舍弃离开是不易。等到军队进入，卢楚藏匿在太官署，贼党抓住他送到王充处，王充挥袖命令斩杀他，于是刀剑齐下，肢体粉碎。刘子义是彭城从亭里人，父亲刘辩是北齐徐州司马。刘子义年少好学，颇能写文章，性格刚直，有励志才干，在北齐担任殿中将军。开皇初年任南河县丞，多次转任为秦州司法参军事。开皇十八年入朝考功，尚书右仆射杨素见到他认为奇异，上奏任命为侍御史。当时永宁县令李公孝四岁时丧母，九岁过继给别人，后来生父又另娶后妻，到这时后妻去世。河间人刘炫认为没有抚育之恩，议论说不应解官扶桑。刘子义驳斥说传上说继母如同母亲，与母亲相同，应当是因为他配享父亲的尊位，处于母亲的位置，丧服斩衰，齐衰的规制都如同亲生母亲。又说过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，为他的亲生父母扶桑一年，扶桑一年的是因为自己本生的缘故，并非对继母有特别的亲情。父亲虽然自己处于旁系尊长的地位，但对儿子来说仍然需要尊崇他的根本。因此法令说过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，为他的亲生父母都要解除官职，表达心中哀悼。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作为父亲后嗣的人虽然不服丧，也要表达心中哀悼。他的继母改嫁则不需解除官职。这只是专门针对继母改嫁的情况而写的。由此可知，继母在父亲家中时丧制与亲生母亲相同。如果说他没有抚育之恩，如同路人，那又有什么丧服可言呢？既然已经有了丧服，心中哀悼又怎能独独不同？再三考察法令的旨意，其中的道理很明白。如今说法令允许不解除官职，是多么荒谬。况且过继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一年，并没有因亲生或继母而有区别，亲生与继母既然等同，便知心中哀悼也没有不同。福问上说母亲被休弃，则为继母的家族扶桑，难道不是因为被休弃的母亲家族关系断绝，所以推远他，而继母配享父亲，所以拉近他吗？子思说作为吉的妻子就是白的母亲，有人作为吉的妻子就不是白的母亲。由此确定丧服因名分而重要，感情因父亲而亲近，所以圣人用孝慈来敦促人们，用名义来弘扬。这时的儿子因名分扶桑，等同于亲生母亲，继母因道义回报，等同于自己生育。 如果说继母的到来是在儿子被休弃之后，丧制有轻重，查考经传未见这样的记载。比如过继的人被过继的人最初去世，过继的人后来才到，难道可以因为没有抚育之恩就不服重丧吗？从前长沙人王弼在汉末做上计吏到京城，后来吴魏隔绝，王弼在内地另娶，生下儿子王昌。王弼死后做东平相，才知道吴地的母亲已去世，便心系重丧，不处理职务。当时议论的人并不认为不对。这样看来，继母与前母在感情上没有区别。如果一定要因抚育之恩才服丧，那王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又敬镇南将军杨户没有儿子，收养弟弟的儿子杨一为子。杨户去世，杨一不服重丧，杨户的妻子上表陈说，杨一推辞说，伯父生前养育我，我不敢违抗，但没有父亲之命，所以回到本生家。尚书彭权议论，儿子被出养必须由父亲之命，无命而出是叛离之子，于是下诏听从。这样看来，心中服丧的规制不能因恩情而产生。议论说，礼是衡量感情而制定条文，依仗道义而设立教化，再一次道义说明那感情。衡量感情是衡量如同母亲的情感，依仗道义是依仗作为儿子的道义。名分和道义确定后，才能尊崇父亲，顺从名分，崇尚礼节，笃行敬义。如果因为母亲养育之恩才成为母子，那么恩情由他而来，丧服从我而起，那么慈母如同母亲，又何必等待父亲之命？又说，继母慈母本是路人，来到自己身边养育自己，等同于骨肉。如果像这样说，儿子不服从父亲，纵然有恩情养育，能等同于母亲吗？那慈母继母虽在三年丧期之下，却在齐衰一年之上，理有伦常立志，丧服以衡量感情而定。继母本来因名分服丧，岂是凭借恩情厚薄？至于兄弟的儿子如同儿子，私心亲昵实际上不同，但丧服制度没有差别。那说法以亲相比重，自然不同。这里说如同重的言辞，就是等同于重的法则。如果轻重不等，怎能称为儒？律法说准王法的，只是比照其罪；以王法论的，就等同于真法。律法用以裁决刑罚，礼用以设立教化，准是比照的名义，已是等同的称呼。儒以二字意义用法没有区别，礼律两处文词所防备的是同一件事。用此说明比，足以见其义理，取辟于砍伐斧柄，又有什么远呢？又议论说，娶他人之子为后嗣的，是为了供奉宗庙，奉养自身，不能让宗子回归本家，以儿子之道侍奉本生父的后妻。然而本生父的后妻因父亲而得母称，如果照此旨意，本生父难道也可以没有心中哀悼吗？何止是父亲的后妻？议论又说，礼上说旧君，他的尊贵难道还是君王吗？已经离开其位，不再纯是臣子，须说就已区别。另有注重，不再纯是孝子，所以用其来表示。看那其父的文辞是名称不同，这又不是通达之论，凭什么这样说呢？其和旧的训示不同，用法也有别，就是新旧之心的对称，其是因人而起的词语，怎么能相类比呢？至于礼说，其父悉心，其子不克附和。传说魏虽小，其君在焉。如果其父有意，那其君又有不同吗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如今刘炫竟敢违礼背令，武圣干法，使过继之子无情于本生，民意之分有愧于风俗，在明示闻过是非，强行在礼经中挑拨，虽想扬己露才，却不自觉言论伤害道理。事情上奏，最终听从了子义的议论。仁寿年间担任新封令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大业三年被任命为大理正，很有当时的赞誉。升任治书侍御史，每当朝廷有疑难议案，子义为之辨析，多出众人意料之外。随从炀帝巡幸江都，正值天下大乱，炀帝仍不醒悟，子义趁侍奉时恳切劝谏，因此违逆圣旨，命子义为丹阳留守。不久被派往上江督运，被贼人吴起子俘虏，子义说服他，因而率领部众归降，又派他率领首领贼人清江。遇上炀帝被杀， 贼人知道后告诉他，子义不信，杀了说这话的人。贼人又想请他做首领，子义不服从。众贼抓住子义到临江城下，让他告诉城中人说皇帝已死。子义反过来说，于是被害，时年70岁。姚君素、陈孝义、张继寻、松晕。姚君素是魏郡汤阴人。杨帝坐进王时，君素以身边人身份跟随。等到继位，多次升迁至阴基郎将。大业末年，盗贼蜂拥而起，百姓大多流亡，君素所辖部众独得保全。后来跟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在河东抵御义军。不久，屈突通率军南逃，因军素有胆略，代理河东通守。义军派将领吕少宗、韦义杰等攻打，未能攻克。等到屈突通军队失败，来到城下呼喊君素。君素见到屈突通，抽泣流泪，悲痛不能自止，左右都哽咽，屈突通也泪湿衣襟，于是对君素说，我军已败，一其所指，无不响应。世事如此，您早降以求富贵。君素回答说，你担当爪牙重任，魏国大臣，主上委你以关中，代王父你以社稷，国运兴衰悬于你手，为何不思报效以至于此？纵然不能远愧于主上，你所乘之马正是代王所赐，你还有什么面目其他？屈突通说，哎，君素，我是力屈而来。君素说，如今力尚未屈，何用多说？屈突通惭愧而退。当时围城很急，交通断绝，君素坐木鹅，将表文记在额颈，具体陈述世事，放入黄河顺流而下。河阳守军得到，送达东都。越王杨栋见了叹息，于是依制拜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，秘密派人慰劳。监门直阁庞玉、五位将军黄甫、吴懿先后从东都、归顺义军都到城下，陈说厉害。大唐又赐金券，保证不杀。君素终究没有投降之心。他的妻子又到城下对他说，随事已亡，天命有归属，你何必自苦，身取祸败。君素说，天下事不是妇人所能知。拉弓射他，应弦而倒。君素也知道事情必定不济，但关键在于守死不变，每谈到国家未尝不抽泣。曾对将士说，我是藩邸旧臣，多次蒙受提拔，至于大义不得不死。如今谷可知数年，吃完这些谷便知天下之事。若随事清败，天命有归，我当断头交付各位。当时百姓苦于隋朝已久，急逢义举，人们有卸重担的期望。但君素善于统领，部下不能叛变。一年多后，颇得城外消息，城中略微知道江都覆灭。又粮食乏绝，人不聊生，男女相识，众星离散惊骇。白虹降于府门，兵器尖端，夜间都发光。一个多月后，君素被身边人杀害。河东陈孝义少年时有志向，20岁时以贞洁耿直之名。大业初年，任鲁郡司法书左，郡内称他为廉平。太守苏威曾想杀一囚犯，孝义坚决谏阻，至于再三，苏威不答应。孝义于是解开衣服，请求先受死。过了很久，苏威怒气才解，道歉后送走他，逐渐加以礼敬。等到苏威任纳言，上奏任命孝义为侍御史。后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守丧超过礼节，有白露温顺的栖息在他庐舍旁，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感应的征兆。不到一年，被启用受任雁门郡丞。在郡中吃素，居斋室，早晚哀哭，每次发声未曾不昏倒，骨瘦如柴，见者哀怜。当时政行日益紊乱，掌吏多贪赃污浊，孝义清廉节操更加激励，揭发奸邪，查办隐恶，行动如有神助，吏民称赞他。杨帝巡幸江都，马邑留五州，杀死太守王仁公，举兵作乱。孝义率兵与武奔郎将王志便讨伐，在下管城作战，反被击败。留五州于是转攻庞郡，百姓惶恐，将要叛逆。前郡丞杨长仁、雁门令王阙等都狡猾凶悍，为无赖之徒所归附，谋划响应留五州。孝义暗中得知，将他们灭族，郡中恐惧，不敢有意志。不久，刘五洲率兵来攻，孝义抵御，每每取胜。但孤城独守， 外无声援，孝义坚持至节，是以必死。每派使者去江都，道路隔绝，最终没有回报。孝义也知道杨帝必定不会返回，每天早晚向赵赤库俯伏流泪，悲动左右。围城百余天，梁晋被校尉张伦所杀，城归刘武州。京兆张继寻父亲张祥年少时被高祖赏识，后来引为丞相参军事。开皇年间多次升迁至滨州司马。仁寿末年，汉王杨亮举兵反叛，派部将刘建攻略燕赵之地。到景行，张祥率兵据守，刘建攻城，又放火烧城外。张祥见百姓惊骇，城侧有西王母庙，张祥登城望庙再拜，嚎哭着说百姓有什么罪以致这样焚烧，神若有灵可降雨相救。说完庙上云起，顷刻骤雨，火便熄灭。士卒感其至诚，无不效力。围城一个多月，李雄援军到，贼兵退走。因公受开府，历任汝州刺史、灵武太守，入朝为都水监，死于任上。季寻少年时慷慨有志节，大业末年任鹰击郎将，其府据箕山为固，与洛口相连。等到李密宅让攻陷仓城，派人招降他。季寻极力骂李密，李密发怒，派兵攻击，连年不能攻克。当时李密部众数十万在其城下，季寻四面隔绝，所领不过数百人，但志节更加坚定，是以必死。经过三年，资用尽，巧采不得，拆屋而烧，人都穴居，季寻巡视安抚，没有一人叛离。梁晋士卒受病不能拒战，于是被攻陷。季寻坐在厅堂，神色自若，李密派兵擒送他。众贼托季寻让他拜李密，季寻说我虽为败军之将，仍是天子爪牙之臣，岂容败贼。李密认为他壮烈而释放他，翟让向他索要金子不得，于是杀了他，时年28岁。他的弟弟张仲衍大业末年任上落令，即一兵起，率立人守城，部下杀他归顺义军。仲衍弟张从任牵牛左右，宇文化及之乱时遇害。季寻家一向忠烈，兄弟都死于国难，议论的人认为他们贤良。北海的松晕性情刚烈，重视名节和道义，担任石门府对正。大业末年，有贼寇杨后聚集部众作乱，前来攻打北海县。松晕跟随郡兵征讨他，松晕率领轻骑兵侦察贼寇，被杨后抓获。杨后命令松晕对城中说：“郡兵已经被打败，应该尽早归降。”松晕假装答应，到了城下，大声呼喊说：“我是松晕，为官军侦察贼寇，偶然被捉，并不是因为力竭战败。如今官军大批赶来，都已经到了，贼寇人少力弱，早晚就会被擒获消灭，不值得担忧。”贼寇用刀击打松晕的嘴，拉着他离开，拳打脚踢交加。松晕骂杨后说：“老贼怎敢侮辱贤良，灾祸就要降临到你头上。”话没说完，贼寇已经砍断了他的腰。城中的人望见这一幕，没有不流泪叹息，扼腕痛惜的，士气更加高涨。北海最终得以保全。杨帝派遣护曹郎郭子建征讨杨后，击败了他，因为松晕舍身殉节，嗟叹哀悼不已，上表奏报朝廷，下诏褒奖，追赠朝散大夫、本郡通守。使臣评论说，古人认为天下是最大的，但与自身相比则小了；生命是重要的，但与道义相比则轻了。然而有的死比泰山还重，是因为生命由道理保全；有的生比鸿毛还轻，是因为死与道义相合。但死亡不可追回，生命不会再有第二次，所以能在处境中不失节操，这才是难得的。杨亮、杨玄感李密反叛的形势已经形成，凶恶的气焰正盛。黄甫旦、游园、冯慈明面对危难毫不顾惜，视死如归，可以说是勇于赴义了。独孤胜、袁文都、卢楚、姚君素难道不知道天意要废弃的，人力不能振兴，却甘愿承受被剁成肉酱的刑罚，以殉忠贞的节操？虽然功业未能保存国家，力量无法挽救危亡，但是比起那些苟且免死的人，他们的精神贯通日月，穿透九泉了。张须陀、杨善会有温煦的风范，刘子义、松晕践行了解阳的壮烈。 国家混乱时才有忠臣，这话说的确实啊。